弟兄姊妹，主里平安。睇见同睇唔见呢，会对我哋睇事情嘅判断有好大嘅影响。喺欧洲某个地方呢，有一个人上咗的士，一上车呢，司机就问佢：你喺边度嚟㗎？呢个人就估紧啊，司机想聊佢倾偈，佢就话：我从大城市嗰边嚟㗎。司机再追问：咁你即係喺边个地方嚟嘅人啊？他说我在亚洲来的，怎么呢？他心想司机当然想着跟他谈大家很关注的话题，新冠状病毒了，甚至可能会继续盘问下去，责怪他为什么不戴口罩。于是他就说：司机，我已经两年没回过去这个地方，今天我来这个城市出差，你满意吗？其实你才要戴口罩，你们每天都接载不同的人，跟着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教训个司机。睇唔见眼见嘅记号，令人有隔阂啦。睇唔见嘅成见，佢系喺心里边更大嘅问题。成见系一种嘅偏执，令到我哋会行动同埋判断错误。喺我哋跟随耶稣嘅路上，成见系我哋要极力小心提防嘅事。今日我哋咧会用呢一段嘅经文。这一段经文可以用一个字去串联，就是看见这个字，来到去看这一日我们要研读的圣经。我们先一起祈祷。主基督，求你指教我们，当我们打开你真理的话语，求你的灵引导我们去明白。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弟兄姊妹，今天选读的经文最显浅的意思大概你会知道的，当然是法利赛人是奸的，他要试探耶稣，所以呢，当耶稣离开了这班法利赛人之后，耶稣就命令他的门徒要小心，不要好像这些法利赛人那样。不过门徒不明白，耶稣就用很重的语气去说他们，举了例子，然后二十一节最后那里就说：你们明不明白啊？这一幕就完了。耶稣很重语气问了七个问题，门徒没想过他忘记带饼，引起的讨论会接着带来老师有这么大的反应。有几大啊？耶稣一连问这个七个问题，在福音书里面其实很少见到耶稣这样连珠炮发一口气去质问人的。第一个问题是第十七节，为什么议论没有饼这件事？第二个问题，你们还不知道还不明白吗？第三个问题，你们的心还是这么迟钝吗？第四个问题，你们有眼不可以看，有耳不可以听吗？第五个问题，十八节最尾那句是连住第十九节的，你们不记得我擘开那五个饼给五千人吃，你们收拾了多少篮吗？然后第六个问题，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那次呢，你们又收拾了多少篮？最后一个问题，第七个问题，你们还不明白吗？看来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上十架的日子，耶稣看见身边这一班的学生门徒本应就快满师，耶稣很焦急。你说耶稣怎会有这些情绪的？有，其实在上文的十二节先讲完，耶稣为了一班的领袖灵里深深叹息，现在看自己的门徒仍然听不明，自然会怒气的。但耶稣要门徒明白的又是什么呢？要看得明耶稣问的这七条问题，这一段的记载，当然我们要问那个大图画是什么，我们就要了解这一段的前面，甚至包住这一段的经文，以至马可福音这卷书是想带出一个整体什么的信息。七次问门徒这个记载，最右下角那个绿色的框，我们要了解前面就有一个的法利赛人来找神迹的这一段的记载去包住的，知道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而这一段经文又是铺排在一连三次的三个回合上船过海的行程当中。三段海上的记载你很熟的，第一个回合是耶稣平静风浪，第二个回合是耶稣海上行走那一次，第三个回合就是这一次耶稣再次离开犹太人聚居的西岸，坐船去到对岸， 这个就是第十三节讲的地方。三次在海上的回合的共通点都是关注一个问题开始的，生存的问题。前两个回合很明显的，遇上大风浪门徒很怕死嘛。而呢在这个生存问题之后就问一个信心的问题。耶稣都在船上问门徒，为什么你们没有信心，或者你们不要去怕。其实都是关于个信心的问题的。以前两个回合最后的结局都是令到门徒很惊讶，他们不明白耶稣到底是哪一个，这个是第三个的问题。而耶稣是哪一个，这个的主题正正就是马福音由一开始的编排，你看到一章一节那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一路每一个经文的记载，每一段都是逐步揭示出这个耶稣到底是哪一位。这个是马福音写作的特色。直至到第十五章的三十九节，在十字架的底下，藉由百夫长的口去宣认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三个的问题，生存的问题第一，第二就是信心的问题，第三就是耶稣是谁的问题，这个角度去切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海上的记载的经文。所以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 看见缺乏到转眼仰望。耶稣拒绝给神迹给那些法利赛人看，第十三节那里说，于是他离开他们又上船往对岸去了。往对岸去呢，原文是形容去到那一边。经文帮我们代入了门徒的思考领域，那一边即是哪边啊？其实经文连提都不想提，是表达呢门徒那个心境啊，那一边是那些不洁的外邦人聚居的地方来的，连个地名都不想讲。而旁白很快就是跟着那十四节提出了那个第一个的问题，生存的问题。门徒忘了带饼，要去到那边和忘了带饼，两者加上构成了一个怎样的生存的问题呢？他们身为犹太人，他们吃的东西很有关系的，他们不可以吃外邦人整的东西吃，他们有饮食的规条，要求他们所买的食材，他们所吃的都在犹太街市买，要用犹太洁净的方式去预备。如果你有去过以色列，在飞机的第一餐大概你会吃到一个叫 kosher meal 犹太餐的飞机餐的。整盒的飞机餐呢是有一个封条封住的，而这个的封条呢是要直到去到拿去给那个人吃的面前，那个人自己打开，空姐或者呢空少去预备食物的时候翻热的时候呢是不可以整烂个封条的，冚到实一实，因为呢如果整其他东西吃的气味入了去呢都是不得的，要拿到去那人面前，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一张的证书，说明里面的食材是由专人去检验过，犹太人可以放心进食。就是这么严谨啊！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去到一个没有犹太面包师傅的地方，他们买不到面包吃的，那整个行程还不是即日来回添的，怎可以没有预备路上的干粮呢？食是一道基本生存的问题，现在他们看见自己的缺乏。因此当在十五节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门徒怎么说？门徒就彼此去议论争论，因为我们没有带饼所以老师这么说了。喂，耶稣明明是说着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教是发酵面包用的，但是门徒为什么会听成饼？我查过两个希腊文的读音，教呢就是 sume， 饼呢就是 atos， 你就这么听都知道很大分别，是不会听错的。会不会他们的情况就好像有一天老细跟你说，你跟货仓那边的同事联络，看看我们这个型号回货未，你就答嘴，口罩回货了，我可不可以去排队啊？牛头不搭马嘴，是因为关注着一些事，很担心着一些缺乏，很自然你听到某些字眼特别敏感， 以为人家就是讲紧这个话题，联想错了。从往对岸去加上这个忘了带饼，你可以推论到门徒当时脑海的想法是什么？又去外邦人的地方，没有啖好食了，弊了，没有带饼添。但你还不是很明白教怎么联想到面包呢？面胶其实是当时制造面包的必须的材料，他们通常会将那些酵母放在面粉当中拆成面团，今天我们都会这样做。但他们不是不断去加酵母的，而是他们会在整好那个面团之后，在那个面团当中搣一嚿出来放在一边，下次整面包的时候就将这个上次拆好的面胶这个面团放进去新拆的一团面团当中用来发酵。换言之，这个酵亦都是代表那一团旧的面团，旧的酵。门徒心里面知道，耶稣都知道，所以耶稣说，为什么议论没有饼这件事呢？弟兄姊妹，不要讲犹太人，今天我们为着未来几个月的生存的问题，我们奔波劳碌，只是讲食物。这个星期你有没有去过超级市场？你见到是怎样的情景？那些的货架，那些的人龙，大排长龙去买米，大排长龙去买厕纸。但是米商和厕纸的商人另一方面特意叫记者拍他们的仓，给他们看到没有缺米，没有缺厕纸，生存到下去的。不过这些新闻片段出了之后，第二天你再去超级市场看，是什么情景？更加一片空虚寂寞，因为什么都没有了，所有东西都被抢购了，连其他的罐头食物开始都被抢购了。讲到底，我们是很紧张我们自己的缺乏，或者有机会的缺乏，是生存的问题。耶稣接住的第二、第三、第四问，你们还不知道吗？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是这么迟钝吗？你们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吗？知道明白，心不迟钝，或者心不刚硬，看见听见，其实是耶稣呼唤嗌醒班门徒，醒了大家，你看不看得见，明不明白，知不知道，听不听到，我在这里。你看回第十四节还有一句，门徒忘了带饼，船上除了一个饼，还有一个饼，一个饼够十几人分吗？够定是不够？生存的问题令人看见自己的缺乏，但我们却是要转眼仰望耶稣，看见这个两次在海上拯救他们的主耶稣基督，看见这个刚刚先在上一次在外邦人的地方喂饱过四千人的耶稣。弟兄姊妹，今天你缺乏的是什么？真是缺乏，还是就来缺乏，还是很害怕其实没有缺乏呢？经文给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缺乏都有可以的情绪的起伏的，会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怎样反应？我们会不会因为环境而影响我们的信心？我们会不开心或者不满，但是我们有没有无视耶稣一直同我们的同在？从看见到缺乏，到转眼仰望。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一点，今天希望你拿到的。第二个问题，处理信心的问题，从找出成见到慎防偏执。门徒对于饼的执着是跟上一段的经文有关，刚才讲了那个大图画，你记得的。马可福音里面的法利赛人往往是代表着一群不信的人，他们呢不是无神论，他们是声称自己是信上帝的人，不过在他们的心目中，耶稣不是那个神，他们在经文里面是代表不信的人。第十五节耶稣说，嘱咐门徒，你们要小心提防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的教。嘱咐即是命令，耶稣命令门徒，你们要小心，你们要提防， 小心和提防这两个字在原本的文字都是和看有关的，看见啊，表达要留神留意，要看得出找得见，找到这些很细微的教，法利赛人的教，希律的教。在第十一节，当耶稣完成了第二回合的海上行程，回到去犹太的地方的时候，法利赛人立刻出来捉住耶稣问嘢啦，不怀好意的，跟他辩论，其实是盘问的意思，要求他显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麻烦你给个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位应许要来的尼赛亚。求神迹没问题的，法利赛人这样做是对程序的。旧约的记载对于一些新的教导或者先知的新的行动要试验的，这个是旧约的教导来的。不过做啱的程序亦可以不怀好心的，亦有人会利用程序来掩盖自己的腐败。经文讲了，辩论盘问的目的是想试探耶稣，耶稣当然知道了，他们要求耶稣提供一个记号，还要从天上来的记号，强调从天上来的，因为他们要看见，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成见，有一个偏执，他们想着那个弥赛亚基督是能够令到日月风云变色，能够令到以色列人信克服国称王，这个是耶稣要门徒慎防的偏执。耶稣望见他们，灵里深深叹息，这世代为什么总是寻求神迹呢？对于这班不信的人，耶稣的灵里面深受搅动，直到如今他们那种的顽梗，那种的心硬，甚至可以说是顽劣，比他们的先祖更青出于蓝。所以他就讲了，我实在告诉你们，绝不会有神迹显给这个世代看。耶稣阿门这样讲这句说话，弟兄姊妹，这一季我们查考阿门实在的的经文，耶稣阿门这样讲，不是说他之后没有神迹再出现，其实跟着他去到对岸，去到外邦人的地方，他又医好一个盲眼的人了，有的，但他说绝不会有神迹显给这个世代的人看，不会再给神迹这个世代的人去看，不会给你斋看，没有信心。这个世代代表着硬心的一代人，就好像旧约在旷野里面不断试探神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的结局是死在旷野。这个世代的人只是要求看东西，却不会去信靠。从耶稣出来传道，神迹奇事一次两次三次，一路到这一章，不断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但他们那种的顽梗迟钝，即使到后来有更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死后三日复活，你见到他们都是选择不信，因为心里面的偏执，见到这个耶稣不是带来外在胜利的强人，他们不去拥戴，他们那种的偏执是一套的传统，令到自己有一个优越感，有些法规是要排挤一切不洁净的人，当耶稣不似他们所想象的弥赛亚，他们没办法接受，无论如何他们都接受不到。这个正正是法利赛人的教，那种的教法敲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希律的教其实更加明显的，就是钱、权、性。经文前一两段就是讲紧希律为着自己奸淫的事，杀了警告他的施洗约翰，他对自己的皇权的执着，那些的利益的勾当，这个就是希律的教。作为跟随耶稣的人，是要从自己的心里面看清楚，小心找出这些旧教，拎走它，不可以好像法利赛人的偏执，以为耶稣的福音只是属于某一些人，而不属于另一些人。讲到底，这一种都是不信，只是信自己想信的，这样不是信耶稣，只是做自己偏执的，这样不是跟耶稣。在先前一次过海，耶稣和班门徒去到外邦人的中间，耶稣用七个饼几条鱼喂饱四千人。在八章一至三节，当耶稣说他要见到这些人很可怜，没有食物， 他要喂饱他们的时候，门徒怎样答他？原来在八章四节那一句说话可以翻译为，怎可以用饼，即是他们身边带来的那些洁净的饼，来喂饱这些人，这些外人。法利赛人的教仍然在门徒的心里面，分门别类，以国族身份行先，那种的偏执以致见不到主的福音的真意，主的心肠。所以有解经家讲得好的，对神国的拦阻往往是由体会最多自以为是的圈中人造成的。各位，讲紧我哋嘅，你有冇将信仰、教会群体、耶稣基督私有化，暗地成为基督福音的拦阻？你的偏执是乜嘢？你有冇留心去揾佢出嚟？你而家跟紧边个？你最信的信念是乜嘢嘢？揾出成见、慎防、偏执。第三个问题，耶稣是谁的问题，从生存优先到灵里站稳。耶稣问完门徒，他们有眼不见，有耳不闻，他接着说，你们还记不记得两次的经历啊？五饼喂饱五千人，七饼喂饱四千人的事啊。两件事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的方向，回答第三个问题，耶稣是谁的问题。以五饼二鱼，以七饼几鱼喂饱一共的九千人，已经是显明耶稣就是那位过去在出埃及入旷野带领以色列人喂饱以色列人的上帝自己。门徒不是看见耶稣在变戏法，而是他看见这个真实的需要，这班的群众得到满足，门徒还是有份亲手去服侍这班的群众，他们亲手接触过的饼和鱼去分派。当然今天我们要结手了，如果分派东西，他们分派物资，他们还要收拾剩下的物资，全部经他们手，他们真真实实触碰到的。但是为什么现在的门徒只是看见除了那一个饼之外没有其他饼啊？他是看不见耶稣是谁。耶稣不单止是赐人生命需要的神，他更是一位怎样的神？两次分饼的神迹去并列，五饼和七饼，耶稣摆在一起讲，他还是特意去问他们剩下多少，不是问他们有没有剩，是问他们的数目剩下多少。有两重的意义，当然第一就是让他们去记得自己曾经触碰过那个的事实，透过个触感让他去回忆回，记起回当日他所亲眼见、亲眼掂到的神迹。但第二个的解释更加重要，五饼和七饼，解经家讲到呢，五和七是很有关系的，五加七是几多？十二。就是好像当年大卫因为逃难饥饿在圣所那里，他在陈设饼台上边那十二块饼拿了五块，喂饱自己和他的随从，剩下七块。七块，七这个数字，你要想起完美啊。但是在这里的意思更加是代表外邦人。在旧约来看，七是代表外邦的数目，譬如统称迦南七族代表了外邦人，又譬如在新约的时候，新约的教会选立了多少个执事去服侍外邦信徒啊？七个。因此喂饱四千个外邦人之后，剩下的七大男子，是大篮，一个是等身那么高的篮，背在背脊长途去旅行用的，七个大篮那么多的物资收集回来。先前喂饱那五千人的五个饼，剩下十二个小篮子，是手揸的篮，十二你自然对应到了，十二支派。你看到，你明不明啊？耶稣问你领不领悟到啊？两件喂饱千人的神迹显示了他是哪一位啊？他不单止是生命的主，他更加是普世的主。耶稣的福音是给外族人 那些他们认为是不洁不应该来往的人。当然乍眼看来，这些对我们今天的信徒都明白的大道理，神爱世人我们知道，对我们当下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困境有什么教导啊？不要看错重点，我们问的这三条问题，生存的问题、信心的问题、耶稣是谁的问题，不是只是帮你读这段的经文，而是让我们去看看，我们是不是好像门徒甚至当时的人这样，用这个次序去看上帝，看自己面对的危机啊，搞断了生存先啦，再看看信不信啦，最后先了解一下耶稣是哪个。即使我们跟了耶稣好耐，我们能不能够知道明白心里面柔软，睇见听到，以致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睇嘢的方式是应该不是这样一二三，是应该调翻转三二一这样睇。当你经历过耶稣的同在，听见耶稣的声音，你就知道马可福音每一段的记载不断去呼唤你醒了，你要知道明白心里柔软，看见听见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入回我们自己的处境去看，我们面对这个处境情景，我们都问着这三个问题的。在肺炎扩散当中，我们问着生存的问题，是吗？因为生存的问题，我们有很多情绪，我们有很多忧虑。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说不理这些生死有关的危难，我自己有时候都会去 check 下自己剩下多少口罩，够不够消毒用品，放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换衫冲凉，我会做足的。那会不会害怕呢？会，但这个害怕是不是适量的提防谨慎，抑或是过度的忧心？当整个社会人心惶惶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出现了信心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看见主自己的同在，主的保守？当然耶稣有主权去决定人的生同死，但是我们是不是信得过耶稣，以致我们不是只是看自己的判断，不是偏执在我们自己的框架？会不会我们会比不信的人更不济，由头到尾都是自保，而无视身边人的需要，执着自己的不够，不愿意行善和分享？当耶稣对你有带领，你认不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主？耶稣是谁？你说我不懂问耶稣是谁这些道理，现在七国这么乱，牧师怎会问这么深奥的问题？今天的经文由耶稣阿门实在地告诉法利赛人听，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到去耶稣对门徒的七个的问题，就是要我们读圣经的人看见我们怎样可以灵里站稳。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是会逐渐成长，逐渐能够知道明白心里柔软，看见听见记得，从今以后我们看事的方式是将这三个的问题的次序倒回转来问三二一，先问耶稣是哪个，从而因此解决信心的问题，最后面对到生存的问题。先问耶稣是哪个，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你生命的主宰，是你生命的主宰，你信得过他的，你已经得救，你经历过他的恩典，因此你可以解决你的信心的问题。他过去怎样带领你走过 SARS，走过禽流感，走过猪流感，你看见他的作为，他主权的带领，他为你生命所命定的日子，你就能够面对今天因着新冠状病毒而有的生存问题。看不见的病毒是得人惊，但是不至于丧胆，因为你知道你所信靠的是这位主耶稣基督，你灵里面会看得到他的同在，你能够灵里站稳。不要再偏执于自己所短缺，不是没有，还有一些就够了。因为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转眼仰望耶稣，以致你能够灵里站稳，从生存优先到灵里站稳。 最后呢，我以一则我们北宣家信 Facebook 的贴文作为结束。这篇的贴文是这样写的，不少朋友去关心这位投稿的姊妹，你够不够口罩啊？姊妹就心想，我手上都有十几只口罩，他们用只去计算的，够又不够呢？好像不够又好像够，因为好像挨到个零两个礼拜。怎知在一个农历新年假期过后，抢购的热潮更加严峻，数量不再以盒来计了，是用只来计的。咁大家每日倒数自己剩翻几多只口罩吓，有个表噶，即系边啲系富户，边啲系中产，边啲系赤贫咁样啦吓。佢翻到屋企嘅时候喺升降机遇到一对嘅长者同埋工人姐姐，佢就随口问佢哋：你哋三个人够唔够口罩啊？个婆婆一脸愁容咁样答：我一只都冇啊，又买唔到。而家我哋带嘅都系工人姐姐问佢同乡。拿一些回来用的，应急的，跟着那几天还要不断出入医院复诊拿药，都不知道怎么办。姊妹当下很后悔没有随身带多几个口罩给有需要的人，她原先以为自己有那十几个口罩算是贫穷人口了，怎知原来有人是赤贫，甚至是什么都没有。自此之后，她就随身携带十个口罩，一旦遇到有缺乏的人，他就尽力去帮助，分一个给他，分一个给他。他很奇怪，当他有了这个行动之后，比钱财更加珍贵的口罩，你明白，现在送花都送了口罩的，数量不单止没有减少，反而稍稍回升。原来在不同的渠道有人去给一些口罩他，分享一些给他，他又可以继续安心地去帮助人，几咁神奇。弟兄姊妹，怎样为之够？你所信的是那个五饼喂饱五千人，七饼喂饱四千人的主耶稣基督。喂饱完之后还剩下十二小篮，剩下七大篮的耶稣基督。今日你可以藉着分享和行善，经历和看见这位可信可靠的主耶稣基督。耶稣是谁？令你灵里站稳，信心分享，助你慎防偏执。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基督，求你帮助我们，是我们面对很大的危机，但让我们站稳在你福音的真理上边，让我们先有着你，以致我们能够面对外在一切的危难。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你的带领平安，有你给我们的爱心和勇气，有信心，多作分享。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